有的人就为这个事情而讲，他说啊，老师，我们的某某人他简直像菩萨，他的小孩子哈，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认他。我说对不起，这不叫菩萨。他说他学佛学的什么都很能够容忍，让小孩都能够随顺小孩子，他的心好柔软心。我说不对，那不叫柔软，那个叫脱线，不叫柔软。柔软是很韧的，是不是？我还是能够把小孩子把这个基本的生活的戒律要把它建立起来了。现在是你那条绳子断掉了，脱线了，就这样子。境界的本身啊，我们讲境界波罗蜜，就是境界的本身不是一个实的，所以回向一切自知，所以那么是这个啊，最后是回向到的这个我们的是菩提自信这上头来才对的。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这样子叫做方便善巧，所以我们也同时解释了各位，方便善巧就是说啊，随随便便叫方便啊，打个八折叫方便啊，这样随可这个得过且过叫是方便，不是的。方便善巧它是很活泼啊，而且它是巧妙，而且把善好的真正表现出来，那才叫善巧，是不是啊？不是恶巧，你知道吗？是善巧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知道戒律这一块，它就是这么宽，这么值得我们去正视的。我们再来看看最后第十，如来印证等觉，皆不舍弃一切有情，其心平等。如来啊，那么波涅槃后，有诸菩萨精进修行，一切法啊渐次圆满，以诸世间作法明照。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如来印证等觉啊，皆不舍弃一切有情，他永远不舍弃。可是他这个如来呢，那么用他不断的护持着我们，他其心平等啊，不断的在护持着我们。可是这个如来如果波涅槃后，也就是他离开了我们人间，波涅槃以后，现在啊，我们现在就不是跟如来同一个时候，但是我们却有佛法，有诸菩萨精进修行啊，我们精进的修行，一切法渐次圆满，你一切法这些啊法，也就是戒律都能够圆满，以诸世间啊做法明照。你能够在世间做法明照，让更多人用戒律互相明照，用生活之间的规范彼此互相的明照，就是这样。宣说无量法门，你正因为如此，透过这个境界波罗蜜，你可以宣说无量法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么做，在那种情况下这么做，宣说了无量法门，令勤精进，方便善巧，让大家都能够精进，而且能够方便善巧啊。那么无倒观察，没有那种哈颠倒的观察，离诸细论，也没有那种啊这个一些耍嘴皮的这种争论啊。那么方便修行六波罗蜜多，这样子呢，大家能够很方便的去修波罗蜜多。那么当然这个六个波罗蜜多，但是戒律呢，却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它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骨架子一样。那么这个给予无量无边佛法，究竟证得一切自治，也就是其实在修这个境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你如果没有去接触啊，大般若经，你一直以为好像戒就是你想的那两三点而已啊。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丰受。我还是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教你啊，说这个亲近戒律哈、啊，我不是教你说，你可以打折扣。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的是，戒律，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你要弄清楚。我们学佛的菩萨们，常常有很多人皱着眉头跟我讲，他说：“老师， 我这个戒律都锁不住。我说你仔细想想，你今天有没有守交通规则，开车子坐车子，你待人接物有没有这个礼貌，有没有跟人家，你的家庭原则上是不是和谐，你做事情是不是也认真。我跟他讲一讲，我说这都是戒律啊，怎么会说没有呢，都有啊。他是讲，可是老师我一直想素食，我都没有素食。我跟他讲因缘啊，你不杀这个也不敌意，对众生也不怎么样，你光是觉得你是，这只是你修的是从少分界慢慢到多分界，不是满分界没有错，但是并不是不全则无，它不是。所以极乐世界才会分九等九品的原因呢，所以每一个人修的那个分数考出来的分数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就不必这样子，你要懂得去用它才对。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谈到，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如果你有心，觉得自己的戒好多的地方，我这些戒你把这个心都放在消极面，我自己的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其实还做过很多的东西呢？用这个心再回来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鼓励自己，这个信心更坚定，是不是？于是自己慢慢的再去做，再去达到你让你的分数，你可以把自己修的学分越修越多嘛。要用这样子的想，这个菩萨的修行才会顺利啊。这个有时候有粗有细啊，有这个主要的戒律，有次要的戒律，你自己把它调整好，自然而然你会有一种成就感，自己觉得我确实做了不少。这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自己也很清楚，到了年老的时候，其实你也应该少吃了，那你就少吃嘛，你可以慢慢的来嘛，那也是从这个少分界到多分界啊，是不是？所以有心就有戒，但是不要在这个法的所有的戒律上，你去就自己觉得好像我有了一点，然后我什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完成一样。这个是以现在我们心理学的说法，是这个人的思考模式是悲观的思考模式。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佛弟子里头有很多有了这个悲观的思考模式，就一直锁着一点，然后觉得其他的都没有价值了。不是，你其他的那些戒律啊，你的三十七道品里头，你能锁的戒律那么多，你去看看，你做的还是很多，但是要认真的去做，多每天做不到的地方暂时做不到，以后慢慢再来，先做做得到的，这样好不好？啊，这样你的学分也是修的很多，你要修你现在能修的嘛？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在我们平常家居生活当中啊，你的家庭里头有一个家庭里头的一个家教家规，其实都是戒律，丰富的很啊。那么我们了解了这样子，我们也就知道说，哦，原来安忍哈，这个波罗蜜呢，他给我们的这个教法呢，是多么的重要啊！讲到这个安忍啊，接下去的就是安忍这一个波罗蜜，也就是第十三位安忍波罗蜜啊。你看哦， 从布施波罗蜜到这个境界波罗蜜。你看布施是一个往外啊去互利的一个行为，可是这个互利的行为如果没有戒律它行不行？它一定有问题。布施的事情我们除了施人也会施给自己，但是施人与施己之间你怎么去有一个定则？它就是靠戒律。你要去发展你自己的志业，发展你的事业，在你的人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也是一种广义的布施。可是这个广义的布施你要遵守很多的戒律，很多的法律，应该你要遵循的一些啊人情世故你也是要有。所以你看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我看六波罗蜜根本就是生活，所以在生活中成佛啊。那么我们看了，如果我能如此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安忍？我这一次这个八八水灾的这个手册，这个手册应该是再过一两天就印出来了。这个手册的名字叫做这个我决心过得更好啊，就是八八水灾的这个心灵重建的手册，我把它定为我决心过得更好。那么我在谈到灾后的心理重创里头，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里头都会碰到灾难，不是只有水灾，也不是只有震灾，每一个人都会有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啊，在灾后都会有产生心理的创伤，这个创伤会使人失掉了他的这个安定，失掉他的安忍，他会失掉。当然他需要一套戒律才可以。所以在这灾害哈，就是灾害或者创伤啊，就是灾后创伤的症候群。这个灾后创伤里头我们长期的研究啊，那么这个心理学界里头呢也还累积了啊100多个天灾或者是这个灾难的现场，然后去研究人受灾以后的情形，就有几个共同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这些人在受了天灾受了重创以后，如果这个人他还这些人如果还是能够去帮助别人，还是去扶持别人，而且互相支撑的话，这群人他们的灾后的那个心理创伤就比较少，留下来的后遗症就比较少，他们会比较健康，能够互相扶持的。如果没有互相扶持的，只顾自己的，甚至于把自己闭锁起来的，他就会变成严重。所以这个受灾难的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安忍。安忍的事情不是坐在那地方忍论，这种论戏不可以硬忍，他是什么安忍的那个忍字啊，其实是叫安忍，不是忍辱而已，忍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安忍是我就是在这个灾难之中我也必须是安忍下来，而且我愿意去啊彼此之间跟这个周边的人一起互相扶持，这种情形的他们都好得比较快，而且振作得比较好，心理也比较健康，就是这个样子啊。第二个人的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只要有灾难了以后，那通常人类对于这个原始，不管是哪一个文化哪一个族群的人，只要那个区域发生灾，很容易就形成一种本来就有的那种部落的现象，彼此互相扶持，这就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如果这个部分啊它凝结得好，那大概他灾后创伤的心理状况就 啊，创伤就比较不严重，他们会复原的比较快，他们往外再走出去的力量也会比较大。还有一个是他们发现说，这些人如果他们受到重创以后自己知道说我可能再下去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尤其是心理上的困难，我会觉得可能孤单，我的财富都没有了，我接下去可能会觉得很彷徨，下去我可能会觉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也很难过。我知道了，如果有人提醒他你可能受了灾以后可能产生这些东西的话，那他们提醒他不要掉到那里头去，有一点心理准备，那他就比较不会那么厉害。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第十三会这个地方要谈安忍波罗蜜。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常的变化的一个大这个大环境里头，那我在这一个不断的变化的环境里头，我会碰到灾难，我会碰到时局的变迁，我会碰到金融海啸，我会碰到种种我自己因为形势转变而产生的一些困境，通通都会有。你别以为你今天好好的无常，谁也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能够把握你。但是佛就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是这么辛苦，生命本身就是这么困难，所以生命是困难的。但这个困难，这个友情所生命的这个困难，佛就告诉我们它是神圣的，你别想逃避它，你不要逃避它，你要面对它，而且要在它的面前安忍下来才可以，让自己的心安下来，在那里活得安下来，而且到哪里你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生出根发出芽都能够长得出来。我过去这个年轻的时候我读经，我读到这个安忍啊，当我的师父给我提到说这个安忍并不是只有忍辱这个受人侮辱的这个辱而已，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常常在山上工作，当今买的臭光啊，臭光啊，你听过吗？就是芦苇啊，芦苇，台湾有很多芦苇啊，是不是芒草啊？这个国芒草哦，它到了秋天秋末的时候就抽穗就开了花，到了冬初的时候它就白茫茫的，那风一吹就到处拍吹，对不对？有的芒草呢就吹到肥沃的土地，它就长好好大好大的芒草，所以那个芦苇杆哈、哦，像竹子那么大哈、哦，可以拿来做墙壁的。啊，在乡下哈，做关节那边哈，就是靠我在山上住的，就是靠用那个关节那边啊那种的。但是那个它吹吹吹吹到一个那个树的一个小小的小窟窿，哎，它到了春天的时候，它也在那个小小的树的一个小小的小窟窿的地方，它你有没有看到也长出芦苇花出来？它吹到那个悬崖绝壁，它也在那里长出来，因为屋顶，它还在屋顶长出来。我发觉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安忍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欣赏。虽然我每天呢都为这些芒草很头痛，为什么？你除草每天都在除那个芒草，芒草很厉害，但是我也发觉芒草真厉害，它不只是在肥沃的土地长，不只在你的田里头长，它在屋顶也可以长，峭壁上也可以长，随便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长，它就是真理，你不觉得吗？有的人稍稍一不行就活不下去了，就自杀了。不，佛告诉我们苦是神圣的，再苦你都在那个地方，再消薄的环境你也想办法在那里活，而且要活得怎么样？活得还是开开心心的才可以。你看那个芒草风一吹它还是给你打招呼，嗨耶你好。到了秋天的时候，别人吹大抽大穗的花，他抽小穗的花，是不是也是一样？他也一样在丰收，他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丰收，是不是？啊，我就在这个悬崖绝壁上啊，一到了春天，有一点点水分， 有一点点尘土，我就马上发芽根扎进去，然后我就抽出穗出来了。他一向很欢喜的。所以各位，安忍的道理一定要看清楚。你如果去看你自己损失掉的东西，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安忍。如果你去看你还有的东西，你就懂得叫什么叫安忍。好，可是一个人要安忍也是需要一套工具，一个人要把自己发展得更好也是需要一套工具。所以安忍是建立在前面的那个这个持戒波罗蜜上，有那个戒律，有那个工具，你才有可能产生安忍的效果。所以忍的本身，安这个戒律到安忍这边来，让我们的心安，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韧度，发展我们好的人生，也就是从这里地方来的。需要一套很好的工具，需要一套很好的纪律。我们打个比方说，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安忍波罗蜜多这第十三会之前，我们是从戒律延伸到安忍这个地方来。你看啊，在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观点里头，这个心理学家呢，心理学的一个研究上呢，他这么说的，一个叫做 Peg 他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说啊，生命的世界啊，它本来就是很痛苦的事情，是痛苦的。你们有钱的人是痛苦，没有钱的人也痛苦，只是痛苦不一样而已。有钱的人痛苦钱怎么花、怎么存、怎么滋长，而且有钱有时候也很考虑，也要考虑多房的、几房的、三房的、四房的、五房的怎么分，就是有他的苦，不是没有。没有钱的人，他全家都不搞，免当你够把关哈，就连他不需要做，但是他全家不搞，就是生吃都不够，怎么去晒干呢？所以他也很辛苦。啊，有的人呢是感情上的痛苦，有的人是身体上的痛苦，有的人是人际上的痛苦，有的人是他的这个情绪上的痛苦。你知道，有些人你看他的这个客观的条件，他甲比乙好的很多，但是甲的眉头皱的比乙呢，那深的太多了，他快要活不，甲快要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痛苦的那个深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既然是痛苦的，就需要一套戒律、一套方法、一套工具，包括我要去吃饭，我要去工作赚钱，也要需要一套我的工具才能够去。包括我要让我自己健康，也需要一套我让我健康的纪律戒律，我才会健康。然后我的待人接物能够做得好，我必须要懂得待人接物的一套道理，然后才能够做得好。我希望我自己的公司、我的企业能经营得好，我也必须要建立一套公司的管理制度，那个管理制度本身也是戒律啊。那所以建立在戒律上产生了这个安忍。心理学家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个人他可以看到安忍的，他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痛苦、面对困难、面对难题，但是他必须要去有一些工具，有一些工具他才会过得好。他怎么说呢？他说好，我们所需要的工具，你会不断的学习你的知识、你的工具，但是你要去学习你的知识工具去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个你想做的事情，经营一个你想要做的事的，你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肯努力，你愿意努力才办得到，你不愿意努力就办不到。好，我拿了这些戒律纪律来努力，可是努力有一个条件，那这个人他愿意先付出再来享受，这个人原则上这个纪律对他是有帮助的。我愿意先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做休闲，这是对的。我很想 这个能够好好的让自己休闲一下，但是我知道休闲可以往后延一点点，我把工作做完，我把该学的东西学完。他说这一条纪律是心理健康跟人可以发展得很好，可以过得好的第一条纪律。他也用戒律哦，他以戒为师哦，所以他提出的第一个原则是延缓报偿。你很想吃对不对？不，你很想吃可以，你很想享受对不对？对，也可以，但是你该把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再来。他指的是指你的 pleasure， 你想要享受的东西。所以年轻的学生如果他先玩，然后把功课摆在后头，那他就不懂得延缓报偿的这条戒律。延缓报偿的戒律是我先把他工作做完了以后，我把我的玩当作我的报偿。那这个孩子，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功课会维持得比较好，他们的人生发展会比较好。有些人是白天出去工作出去了，也没有做什么工作，都是出去了以后，只要有好看、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他就去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就忘掉了。他说，这些人就不懂得去守延缓报偿这条规则，因为能够延缓报偿的这个戒律建立的起来的那些人，他们通常说越好。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女士，她一直事业不顺，在工作里头也常常被主管挑剔，所以找做心理咨商。谈不出什么，最后这个咨商师呢就发现，从她的家庭工作看看，发现她好像就是先苦后乐这一条没有做到，就是延缓报偿这件事情没有做到。所以他突然间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请问你，你喜欢不喜欢吃蛋糕？他说我很喜欢吃蛋糕。我请问，但你吃蛋糕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先吃？当然是我喜欢的先吃。我说哪一部分是你喜欢的？他说就上头的那一层 cream 或者是糖，那些甜的东西我喜欢吃，我先吃，最后才吃那个这是蛋糕是本身。他说你可能不只是吃蛋糕这个习惯，你可能很多事情也是这个习惯。如果给你一些工作，你一定把好做的先做，然后难做的就放在旁边，所以拖来拖去，你很多拖延，别人对你抱怨，你也抱怨别人，有很多的困难是从这里来的。他说对，你讲的没有错，我从小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好的先做，快的做，其他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把它摆着。那他告诉他说，你可能要换一个纪律，你无论如何必须这样。你去看有些人是一起吃，有的是先把那个蛋糕先吃，后来才吃他最好吃的那一部分。他主观上去判断，他先吃比较不好吃的，再吃好吃的那一部分。你去看学校里头的学生在吃便当或在吃学校的营养午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有的小孩子他是好吃的吃的，剩下不好吃的丢在那里。他大概都吃养的比较差。有的小孩子他不是，他就是他该吃多少饭他固定了，他吃了最后吃下一点点，这个很好吃，他吃得津津有味，连吃饭的欢喜心都有。所以人生也是一样，是先苦后乐的道理，是先去努力再来享受的道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负起责任，谁愿意负起责任，谁在生活上就会比较好。你放弃了你自己周边应该去负起的责任，那些东西就留在那里， 越流越多，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不可解决的一个大垃圾山，最后把你自己压垮。就是说我们都是被这些事情压垮的，所以这是第二条，人能够生活得好的第二条规范，是你必须要负起责任，你自己的问题你得去面对它。所以你教育小孩子教育学生也一定是要你的问题，你必须要教他带领他去把它解决才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大人做了太很多的不好的示范，我们什么事情，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新闻，我觉得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这样久了以后，这下一代会被这样子的一种舆论变成一个我不必负责任，你才要负责任。心理学里头的研究，尤其是这个的精神医学上哈，发现一个问题，那一个人哈碰到事情先假设自己是错的，这个人会容易产生神经质，碰到一件事情要去先假设自己错了的这个人会产生神经质，而且容易产生精神官能症出来。但是一个人如果碰到一件事情就先假设别人自己对别人都是错的，那他会产生性格异常，他容易跟别人很多冲突，他有很多的他会越来越不能负起责任，他会变成性格异常。所以人应该是清醒的，是不是应该看清楚哪些地方我该负起责任，哪些地方是你应该负起责任。我们这社会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一次救灾里头，我感觉到现在已经全连不是灾区的地方的小孩子也通通都懂了，都叫领导的事情不是领导的事情，就很危险，都会把小孩子教错。我很担忧这个事情，救灾当然是很重要，我会在救灾，但是舆论不能变成这样，它并不是很正确。好，那么这一条规范就负起责任，这一条规范一个人愿意清清楚楚负起责任，这个人才会健康，这个人才会成长，这个人才经得起挑战，否则很容易就垮掉。我不是讲政府不应该要救灾，当然政府要救灾，可是这件事情摊开来变成到最后是全部都是你的不是我的时候，其他的小孩子不是灾区的小孩子也都在吸收这个东西。各位你了解 我担忧的事情吗？这会使文化慢慢的在改变，我们就不知道。好，这是这个心理学里头谈到一个人他能够安忍哈的第二个负起责任，越能负起责任的那个人越能安忍了，他心里也越健康，他越不能负起责任那个人越不健康。好，所以一个事情很多的事情你只考虑一遍，你要考虑另外一遍，要把它看清楚。第三，面对真实，每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周遭的环境看得清清楚楚，面对真实，而且也知道我活在这个地方我有的条件就是这些，那我就用这个东西来慢慢延伸才对。所以要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把有自己有的环境是什么，用这个东西来生活，因为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环境来生活，而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来生活。我们每天想着希望我变成他的时候，我只好变得很失望啊。如果我一直等着希望像他那么漂亮的时候，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一直等着希望像他那么英俊的时候，那我不是失望死了吗？不，我还是看一看，虽然啊，我没有那么的英俊，但是至少我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的，我的牙齿看起来是很健康的，虽然有一点点龅牙，这种人才是可爱的人。我皮肤黑一点，但是我很健康，我有特色， 就是皮肤黑一点，有什么不好呢？我就是掉头发，这掉头发就是我的特色，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有他自己所遭遇到的困难，但是他很清楚，掉头发并不是掉到我所有的，并没有掉到我的智慧，倒是反而掉了我的三千烦恼丝。那是看你怎么去看它。有的是你现在用你有的来生活，面对真实。我们有时候会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的想法，我们一直活在小孩子的时代，我们忘了现在是一个大人。我们一直活在大人的时代，我们没有想到自己进入老年期，就是没有面对真实。各位，这条大的纪律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正因为是面对真实的，所以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生，都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态度才可以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读你的书教小孩子的，我说很好，那你一定教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出了一个，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书里头提到说，父母亲是家里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公权力啊。你的书里头写到说，父母亲是家里的公权力。我说是，我是这么写，那是对儿童、青少年的时候，父母亲这些公权力。那你先，他说，我现在是觉得我的小孩子他已经都念大学了，然后怎么了？他说，我想要当做我家里的公权力，我就怎么样都管不动他。我说，你可能弄错了，儿童青少年那段时间，你要把应该有的家教规律你要把它定好，他没有照这样做，你是一个公权，你要拿出你的公权力出来，你要管他。但是因为他已经成年念大学了，你这一套就不能用了。你再用这一套，你还是公权力，难道你替他考试，替他去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吗？不是这样，他是你要面对真实，面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各位，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的年龄层都不一样，你在这里读大般若经读到的，活用起来也都必须各自不同才对，才叫做般若，才回向一切自治，否则没有。所以的面对真实，时间、地点、情境的状况，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面对它。啊，你没有用般若，怎么可能面对它呢？好，这是心理学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第四个呢，他说要保持平衡，你的收支平衡、人我平衡啊，那么这个感情跟理智平衡，你人能够维持平衡，这个人生就会过得好。这是大的方向，心理学提出它也是戒律，可是心理学提出的这四个戒律呢，就是我们心安忍，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安忍的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所以你看，从布施去发展这整个的人啊，有情众生的互利啊的一个这个布施波罗蜜，到建立规则的波罗蜜，然后再建立安忍的波罗蜜。所以我们就知道下个星期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谈啊第十三会安忍波罗蜜多，就是你看起来它是整个串起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今天念佛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般若三昧经》里头，他告诉我们说，有如佛现在立 以你的周边。也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跟十方诸佛就像近邻一样的应感，十方诸佛的法性，十方诸佛的慈悲，十方诸佛的智慧，也自然而然在跟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产生一次很好的一种应感。这个应感让你无论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它让你的心打开。在这里我会跟大家祝福这个你透过这个波罗沙妹念佛，那么佛的护持和对你的加持也就很容易领受。那么 H1N1 它对你也这个比较你比较不会在你身上捣鬼啊。所以我们这个也这个祝福大家智慧这个身口意你练的时候跟极乐世界，不只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觉得是跟十方法界的佛都你都跟他应感，你要有这样子的感觉。这就是《般若三昧经》的精要。我们来念佛。